那第一次讲到的就是、天父上帝他所要赐给我们的祝福，所以、能够帮助我们弟兄姐妹在、有得着新的生命以后，能够去思考到底天父上帝所要给我们的祝福是什么，有什么是我们需要去警醒的，那我们又要怎么样去回应的。也提到了这个圣子耶稣他的使命、他在天上在地下、为我们所活出的这个生命，及其为我们所舍弃的他的生命，刚刚我们唱的诗歌，他所献给我们的，我们拿什么来献回给他呢？然后也提到了圣灵的内助跟帮助，以及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印记，然后也提到所谓的圣灵的充满，虽然是一个对一般的弟兄姐妹来讲，好像是遥不可及，因为这好像是只能意会不能言传的感觉，但是因为我们都有圣灵的同在，我们如果可以去依靠圣灵，也去追求渴慕圣灵的充满，我相信这是神所借由他的仆人保罗所提醒我们的一个命令，让我们可以被圣灵充满以后，我们行事为人也能够更像耶稣基督，更有属神人的样式。那今天呢，过去这几篇呢都是在讲有关于中文字，那今天的这个主题命中注定呢，主要是这个注，这个字呢是著作的著，但我今天不再讲中文了因为著作我们都晓得是跟这个写作有关，跟成品作品有关。那刚刚我们也读了这个大家都耳熟能详的这段经文，相信很多弟兄姐妹很会背的三章十六节，除了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也是常常耳熟能详的一个经文。那我今天只是想从一个不是中国字的角度，但是是从古老的中国的一个词汇里面去类比的方式来看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十四到十七节的这段经文，来看看说保罗怎么样在这个末世在受到危险受逼迫的日子里，因为我们现在都是在这个末世的这个日子里面，我们怎么样借着神所赐下的话语能够依靠能够持守，到底我们的法宝在哪里。那这个词呢，这个我说了这个中文的词呢就是仙丹。那仙丹这个词呢最早出现是在道教里面，因为道教的教徒是为了追求长生不死，然后想要成仙，所以就开始炼制的一些丹药。那神这次让我传讲他的话语的灵感就是圣经就像是基督徒的仙丹一样，是基督徒在这个弯曲悖逆的世代当中行走天路的这个救命的法宝，也是基督徒一生所需要依靠跟持守的。那我刚刚说类比嘛，就是这个是古代的这个用词，但是呢现代呢有一个东西这是我2014年正好回台湾的时候所拿到的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呢在可能看不清楚了哈，那中文呢叫做阿摩西林。那阿摩西林呢，在美国人或者是在美国的华人，有很多人称它叫做小孩子的仙丹，因为如果家里面有小孩子生病了，那只要去医院检查，医生检查出来，如果这个小朋友是细菌性的感染，通常就会给一瓶这种阿摩西林，要这个父母亲带回去给小孩子吃，大概7到10天，那就可以药到病除了。那因为阿摩西林是一种常常用的抗生素它有把细菌溶掉的这个作用，所以呢只要是细菌性的感染，如果你家里面有小孩阿摩西林就很常可以看得见，就不陌生。但是我手上这瓶阿摩西林呢是比较特别的因为在美国拿到的阿摩西林通常都是液态状的，可是我这一瓶呢是粉末状的我已经保存了6年之久了，还是粉末状，并没有被这个污染。那这个是我说了，刚我说的是在2014年我回台湾的时候，暑假回台湾，要回美国当天，因为我老大发烧，烧到了将近40度，也就是大概104度左右。那下午的飞机，我早上就赶快带他去看医生，就医生就听了我的这个描述，也检查了我的这个老大，我女儿以后呢，发现这个他是细菌感染。然后也很急的，我们就要上飞机了。如果是现在，根本上不了飞机了嘛，因为现在这个疫情的关系。但是当时没有这样的一个要求，那医生就给我说：“那你就把这个带去，如果万一真的发烧又超过40度的时候， 你就赶快让他吃这个阿莫西林。那当我拿到，因为 我其实我们家小朋友是第一次发烧到超过40度那么高了，那我拿到以后呢，我第一个，因为医生给我的，我当然相信医生，可是我也好奇，我第一个想看的是说，那它到底是哪里制造的啊？到底会不会是
每个人都有自己私藏的一种
药方嘛？那会不会是只是医生他自己私藏的药方？结果我看了他上面所写的，他说是这个永丰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新北市新庄新宿路292号，都写了这个制造厂商的出处，然后还写了说是卫生署第几号第几号的制药，所以这个并不是私药，是比较可信赖的啊。那我相信刚刚我们读过保罗的这个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四到十七节里面，他提醒神的仆人，其实神的仆人不代表说是传道人而已，我们都是属于神的仆人啊，我们都是神的使女，神的这个使者跟使女，那我们所倚靠跟持守的仙丹，也就是神的话语，我们第一个所要确定的就是到底它的来源是什么。所以第一个仙丹的来源是从哪里来，就像我刚刚拿起来，我先看它出处制造厂商是哪里。在刚刚我们读的那节圣经里面，在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四节里面有提到，他说因为保罗说提摩太，因为你所学习的所确信的都要存在心里面，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的。如果我们初期看到这样的一段话的时候呢，我们可能第一个想法就是说，哦，保罗是在提醒提摩太啊，他是提摩太的师父嘛，因为他是把提摩太引进门带领他信主的，所以保罗正在提醒提摩太，你好好想清楚你是跟谁学的啊。可是我们如果看到这个提摩太后书一章十三节里面就更确定了，他说你从我听的那纯正话语的规模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跟爱心常常的守着，这也是在保罗提醒提摩太，所以我们这样一连起来就感觉起来好像保罗就在提醒提摩太说，哦，我跟你讲啊，你所学的是从我而来的啊。可是在三章十四节这个跟谁学的这个谁啊，其实是原文的用法是用复数的用法，那就不单单只是保罗说你提摩太跟我学的这一些。在一章第五节里面还提到一段话，保罗提到说想到提摩太你心里无畏的信心，这信心是先在你外祖母罗以还有你母亲有尼基的心里的，我深信也在你们的心里。那这两位伟大的女性呢，就是提摩太在早期当保罗经过了这个提摩太他们所住的这个城市引领了他这家人信主以后呢，其实他的外祖母罗以跟有尼基这两个的女性呢，在提摩太的这个成长过程当中，在小时候呢常常的在教导在提醒提摩太有关于信心跟神的信心的这个功课啊，所以保罗提醒的提摩太主要是说，你要想清楚你所学的东西要学纯正的东西，首先从我所学来的，还有在你这个有信心的母亲跟外祖母那边学来的，就是另外还有一个跟圣灵学来的。所以保罗提醒了提摩太的事情，不单单是为了提摩太好而已，也是为了我们自己好。我们自己所学的，我相信在当时还没有现在这么多的这个这些诱惑在，或者说有这些外来的这个不确定的一些话语在，不纯正的话语在。现在网络的时代，很容易我们可以上网去找一些资料，可是我们到底所找到这些资料是真理呢，还是歪理？我们要学习的，要从这个属灵的长者学习，但更重要的是，神已经在我们生命当中摆下了圣灵，所以我们应该从圣灵来学习。那在使徒行传的16章里面也提到，提摩太他是在父母信仰不同的家庭里长大，我相信也有很多弟兄姐妹也是这样子，从不同的这个信仰的家庭长大的，甚至根本就是异教的信仰长大的。那提摩太的父亲是希腊人，是外邦人，但是他的母亲呢跟外祖母呢都是犹太人，所以他们都是认识这个耶和华神的人。那保罗第一次宣教之旅的时候，经过了这个路斯德，就带领他们信主了嘛。 那这个时候提摩太还只是一个婴孩的阶段，所以后来我刚刚讲到母亲跟外婆就常常以圣经来教导提摩太，所以保罗才会在第三章的15节提到说，我知道你从小就明白圣经。那保罗在这里讲到的这个圣经呢，当然指的不是全本我们现在所拿到的圣经呢，指的是旧约希伯来语的经卷。那因为当时新约的经卷还没有完成嘛，甚至有一些作者还正在写作当中，包括保罗所写的这个提摩太后书根本就还没有寄出去啊，所以保罗所提到的这个提摩太所知道从小就知道的这个圣经当然是旧约的经卷啊。可是现在神借着我们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不会只想到说这个只是在提醒我们去读旧约，我们相信这是新旧约都合起来了，是整本的圣经的。那从保罗跟提摩太的这个对话里面呢，我们晓得提摩太的这个背景资料所显示的，在近前的长辈对后代是影响非常大的。我相信在历代的这个基督徒的这个 生命当中或是传记当中，我们不乏看见这样子的一个例子。我就不再多说了。所以我们成为属神的人以后，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不单单是我们自己要成长，我们对我们的后代也会有很大的影响。那所以保罗提摩太所学的呢，是从保罗而来的教导，还有提摩太的母亲跟外婆那边教导的。那圣经又是从哪里来的？刚刚我说这瓶粉末我从医生那边拿来，但医生又从哪里拿来的？所以我相信基督徒都晓得圣经是从哪里来，这个答案不陌生，这个答案就在这个三章十六节里面说，圣经是神所默示的。如果只是用听到而没有去真正去读经的话，可能我们会误认为说圣经都是神所不关心的，因为我们另外一个词默示就是完全不关心的意思。其实中文这个默示隐藏的好像是说他很默默的把一些事情交代出来在这个原文里面呢，就是下面我把它打出来的那个希腊文里面，这个默示的词啊，它是一个合起来的一个复合词，前面那三个字呢是跟神有关，然后后面中间那一段呢是吹出的意思，后面那个是一个形容词的字尾，也就是说圣经都是神所吹出来的不是吹牛吹出来的。就像神创造亚当的时候，旧约创世纪里面有提到是神对着亚当的鼻子吹了一口气，亚当就变成有灵的活人，有了灵才有办法跟属于灵界的这个神呢才有办法沟通。所以同样的，当神要使圣经被写出来的时候，神对于这些圣经的这个写作者，他们吹出了这样的一个意念。所以有些华人可能就会讲说圣经都是神所给的这些作者的灵感其实圣经的作者其实只有一位了，就是神，其他的只是执笔把它写下来而已。那这个神所给的灵感或许这个词比较世俗化，因为我们常常也听到一些艺术创作家的讲法，就是我突然间有了灵感。比如说有一个人他看了一只小鸟在树上跳动然后好像载歌载舞的样子那他因为对舞蹈非常的有兴趣就看着那个小鸟的跳动呢，就编出了一套很现代的一个舞蹈一个方式。又或者是说下雨天呢，那个雨水这样滴滴答答这样滴落的声音，那对于有音乐素养的人，他听到那个滴滴答答的旋律跟那个音色的不同，他就突然间灵感来以后就谱出了一个很动人的乐章这是属于艺术界的这个所谓的灵感，通常都是艺术界比较会讲灵感但是这些灵感呢，跟我们所谓圣经的这个神所启示给这些作者的灵感呢又不同。因为刚刚讲的这些艺术界的灵感呢小鸟并不会跑来跟这个舞蹈家说，你所编出来这一套舞蹈跟我刚当时在跳的根本就完全八竿子打不到。那雨水也不会突然间冲进来这个音乐家的这个家里面 打翻了他的这些乐章，说 你所做的这些旋律啊，根本跟我大自然的这个滴滴答答完全不合，因为这根本不会有互动的。可是圣经是神所漠视的，神所给人的这样一个启发，这样一个灵感也好，如果人所写下来是不对的，我相信神不会就不管。甚至举一个更贴切的例子，我们来到了美国，我们以前在亚洲都是用中文字嘛，但是来了美国我们就要有英文字啊，也有英文的名字啊，一般都是翻译过来的，像我的名字叫 Young Tae Chang。 那可是我相信在座也很多人，只要你有三个字的名字呢，老美通常把我们的第三个字就省略掉了，当成是 middle name。 所以有可能我来到美国常常有人就叫我 Young Chang Young Chang， 可是我觉得这不是我真实的名字啊，所以我常常会纠正他们， Young Tae Chang 才是我真正的名字，只是一点点的瑕疵。甚至在那个登录一些 registration 的时候也是一样，一旦登录错了我们都要去跟他做修改，只是一个字的错误而已，我们都不容忍对方的这个出错。那更何况如果今天是神所启示了圣经的作者所写的，如果跟神的原意完全的不相干，难道他就不会跟这个作者斤斤计较吗？如果他在神的话语或是在讲神的故事上面是有偏差的，难道不会有进来纠正的时候吗？我记得我还在慕道友的时候我到教会就是为了要找这个基督教的这种麻烦甚至要推翻基督徒他们所信的这一套完全是不切实际的后来我知道说新旧约中间有400年的一段沉默的岁月，我想太好了，既然中间有这么一长的岁月呢，是所谓的神都不跟他的子民讲话了，那地上的人就会开始乱搞了嘛，所以一定是有前后不搭的状态之下一定很容易可以让我找到所谓的新旧约之间的这个矛盾跟漏洞可是后来我去找了找，就是很难发现甚至应该可以这么说，不但找不到什么漏洞而且新旧约之间还互相会呼应着，所以常常很多的牧者在讲说，他在新约里面的一些经文可以在旧约里面得到印证的，在旧约里面所预言的一些经文在新约里面是已经真实出现过的，所以这基本上是互相的结合在一起。甚至当耶稣来到了世上的时候，如果真的旧约的作者有把神的话语给写错了，那当耶稣来到世上，难道他不会做一个最大的修订吗？甚至我们都记得耶稣还说过，我来不是为了废除旧约的律法，是为了成全旧约的律法也就是耶稣认为旧约是没什么错误可言那耶稣称耶和华为父，所以如果旧约里面有任何跟天父或者是他独生爱子耶稣这个身份有不对的地方，他一定既然来了就会做修改所以既然没有修改，我们就属神的人，我们就应该认为这一本圣经，现在所已经完整的这个新旧约圣经，都是神他所呼出来的这样的一个灵的感动所写下来的，是完完全全记载着神的本意。圣经的作者所描述的肯定也是跟圣经的启示者是不相抵触的，那我们就是要完全完全的接受，就不用去存疑，圣经里面所讲的都是事实。我们所要存疑的是，到底我们自己去读的时候，是不是有真的让圣灵来带领我们去读出来那当中的意思，还是我们断章取义出来。所以刚刚我说，当我检查完这瓶阿摩西林是哪里制造之后，难道就这样就算了吗？当然没有嘛，因为当时我的女儿她也是还在发烧当中，所以我第二个要检查就是说，那她的治疗到底是治什么东西，到底能不能治疗我女儿的高烧，会不会这个医生随手一拿错了，只是拿到一个这个拉肚子的药而已。那我就看到她上面就写到说，这是专门治疗受细菌性所引起的感染症的这个药物。那保罗在提摩太后书三章也提醒了这个提摩太所要持守的，就是到底这个功效是什么， 是要来治疗什么的。那在三章十五节里面他提到说，这圣经是能使你因信基督有得救的智慧。那其实原文 这句话原文的意思应该是这么样理解比较容易一点，他说这圣经足以能够使你透过在基督里的信心有智慧的进入救恩。这圣经足以能够，那个能就足以能够透过在基督里的信心让你有智慧的，有得救的智慧，有办法，有智慧的进入救恩。所以如果这样听起来，是不是说能够进得了天堂都很聪明，因为有得救的智慧，那进不去的都是不太聪明的。当然不是啊，这跟我们我以前在台湾的时候国中高中念书的时候，还有分什么 A 段班 B 段班放牛班啊。A 段班就是完完全全这个学校所专注的培养的，将来是要考上重点大学的。B 段班呢就试着 B 看看，搞不好还有机会上得了大学。那至于放牛班，那就是放牛吃草，就完全不管。不是这个意思，神的救恩是给所有的人。那至于神的救恩神的话语流传下来呢，不是让有智慧的人才有办法进入救恩，而是说当我们得着救恩以后呢，我们应该是要有智慧的进入救恩。有智慧的进入救恩指的是我们蒙恩得救，不应该是糊里糊涂的进入的。或许我们开始所谓的觉知祷告不是太清楚，包括我自己在内都是这样的经历。可是当我们觉知祷告完以后，圣灵内住了，圣灵会教导我们，然后教会也有职责去帮助这些初信主的能够有一些的造就，帮助他不至于走这条天路的时候是糊里糊涂的走，应该对罪的认识要有正确分辨的智慧，对罪的感受也要有敏锐的智慧，这样对罪呢才有躲避的能力，才有得以足够的能力去躲避这些罪。因为如果没有罪，我们走这一条路重担就是轻省很多。当然耶稣已经为我们的罪完全的都洗净了，可是我们还是在这个弯曲悖逆的时代，还是有可能会有罪的缠绕跟罪的搅扰。那我们对罪敏感，走这条路才有办法轻松，而且才有办法引别人跟着我们一起走。没有罪的辖制的时候，我们进入与神永生的国度才是轻省的。如果我们走在一条路上，我们发现跟上来的都是苍蝇、蟑螂、老鼠，我们可能要去思考是不是我们自己本身并没有太干净。如果我们够干净，我们走在路上，应该在诗人的这个文字里面应该是鸟语花香，应该是鸟啊那种芬芳的气息跟着我们。所以我们要有这样子的一个基督徒的术语叫做有基督的馨香之气。当我们能够生命当中散发出来基督的馨香之气的时候，别人才愿意跟随着我们的脚步去认识我们所认识的这位神。那我们也晓得圣经当中讲的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所以当我们开始敬畏神的时候，神就把智慧一点一滴的加添给我们，让我们可以更亲近他。那另外一个神的话语的这个功效呢，就是在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的后半段，他说是在教导、在教训、在督责、在使人归正、在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处的。那教训的意思就是教导我们教义跟神所启示的真道。督责呢，就是谴责那些似是而非的论点，证明那些论点是错误的，引导我们正确的真理。那使人归正就是领人从偏行己路能够走回神丰盛生命的道路。那教导人学义呢，就是指真正的为善之道。其实教训跟督责并不是对别人，也就是很多牧者也常常讲，当我们在读经的时候，不是为别人读的，是为自己读的。圣灵内住在我们生命当中，当我们读神的话语的时候，圣灵亲自的教训我们，圣灵亲自的证明给我们看哪些是歪理，哪些是真理，然后因着圣灵的教训跟督责，让我们可以 从偏行己路能够回到正路，让我们可能本来对于神话语的理解是错误的，但经着圣灵的引领，圣灵的教导，让我们可以真正的看到神的话语正确的方向。那等到我们知道神的话语正确的方向之后呢，才有办法去教导人真正学义，就是义就是对的事情嘛，才有办法去教导人学对的道理。所以教训督责的目的是为了要我们能够走回正道，当我们走回正道的目的是为了要我们可以再去教别人走对的路。这跟大使命是完完全全符合的，因为耶稣所颁布的大使命是什么？我们要去使万民做神的门徒，奉父子圣灵名给他们施洗，凡神所教导的，对不对？凡神所吩咐的都要教导他们遵守。所以神吩咐我们，我们先回到正位以后，我们才有办法去教导人去学对的事情，去学这个义行义人跟正确的这个属天的道路。那在希伯来书里面也有一段话，也是很符合跟这一段经文很相互提应、互相呼应的，就是说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是比一切两刃的剑还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破开，连心中的思念主意都能辨明。神的道是活泼，是有功效的，活泼就不是死的，因为相反的就是死的。神的道即便是2000年前，即便是这从一开始创世纪到现在，神的道还是依然是活泼的，还是可以应用在现代的生活当中的。那神的道呢，也是有功效，有功效就是有力道啊，可以帮助我们调整我们跟人的关系，帮助我们调整我们跟神的关系的。那我举个例，比如说我太太 Peggy 她之前跟我一起在念神学院的时候，他念的是 Family 跟 Marriage Counseling 嘛，他有去那个学校的 Counseling Center 去实习。那他也曾经跟我分享过，他说有时候啊，有些人走进来他们因为那是神学院的 Counseling Center， 所以基本上都是 Biblical 的 Counseling， 所以当不管那个人进来是不是基督徒，因为他都晓得这是基督教的这个神学院的嘛，所以很自然的我太太就说他们这个Advisor 的教导就是我们用神的话来开始，所以有时候一开始呢，他们会念一段神的话语，结果当神的话语一念完以后，人都还没开始讲话，对方已经开始哭得稀里哗啦了。所以神的话语真的是有能力，当我们把神的话语读出来，我们都不多做解释，神的灵在当中就动工。所以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那当我检查完这一瓶这个阿摩西林治什么之后，我第三个检查了该怎么做，就是要检查怎么用，因为总有药量剂量的差别，还有要用几次啊，要怎么样使用嘛，对不对？结果呢，我当时就太急了，后来真的我女儿她又发烧超过40度，我太急了，我看到是粉末嘛，那我记得这里都是液体嘛，那我晓得他也说了要加水，所以我拿起来就直接把水加进去。医生有讲过说就加带加 30cc， 所以我就马上量了 30cc 的水就加进去了，然后怎么摇怎么搅他都没有办法完全的溶。后来我才仔细去读他的使用说明，他说使用前请先翻转瓶身摇松粉末，然后先加入 30cc 以后再加水加到 60cc。 我完全不去理会这上面所写的，我只认为粉末跟水倒在一起摇一摇它就会溶掉，可是我没有想到这一瓶可能因为摆的时间久了，它这个粉末会挤在一起，所以当我水加进去的时候，它只有在上面，它没有办法到下面，就已经被吸光了，然后就结成一块，所以我怎么摇都摇不松。他说了要先倒过来，先把粉末摇松了，让每一个粉末都分开了以后再加水进去，而且先加30，先摇一摇，摇匀以后再加60把它稀释掉。我完全不照这个指示，我查了这是哪里出处的，我查了它是治疗什么的，但我没有照着使用它上面所写的这个使用的方式。所以同样的， 保罗所提醒提摩太的，仙丹要怎么用，圣经要怎么用。三章十四节提到说，提摩太，你所学习的跟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存在心里。这个存在心里的意思呢，就是要提摩太一直不断的保持在那些你所学习跟你所确信的这些道理当中。甚至在一章十四节里面，保罗也提到说，从前我所交托给你的善道，你要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这个圣灵牢牢的守着。所以要一直存在，不是只是存在心里，众人看到哦，你读完了这个经文呢，你就把它存在心里就好了，不是这个意思，是要我们生命当中一直不断的保持在我们所学习到跟我们所相信的这些道理里面。然后呢，我靠着我们自己，我们没有办法真正的一直存在一直保持的，要靠着什么？靠着那个在我们里面的圣灵才有办法继续的牢牢的守着。大家想一想嘛，我相信因为现在都冬天到了，人手一杯这种保温杯啊。那保温杯用意是什么？是要把里面的这个液体呢能够保持到一个温度，在你天冷的时候你喝起来还是保有那个热度存在。那这个保温杯中间的那个保温效果如果不好，你拿到了可能半个钟头以后就热的就变冷的了，那个液体的温度没有办法自己保持的，需要靠着外界这个保温杯来保持。同样的，我们所读的神的话语，我们把它长久的想要保持的时候，若是没有圣灵，我们保持不住的，而且可能我们保存的方法也是错误的。所以为什么保罗在这边提醒的，就是提摩太，你要依靠着圣灵，要牢牢的去守住。那我们都晓得保持健康是要运动，那保持在神所交付给我们这些信心的真道上面呢，就是要靠着圣灵。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印象，我小时候很喜欢看那种马戏团表演，马戏团里面呢有很多那种动物之外，最让我惊讶的就是那种走钢索，那条钢索就那么细，甚至后来我还看过有人从尼加拉瓜瀑布横跨的时候，他那个钢索就一条线而已，他还在上面骑脚踏车，脚踏车他上面还顶了一个人，可是这一个表演者他能够保持平衡的这个要诀就是什么，我们都看到他手上都会拿着一根长长的那个杆子，因为那根杆子是帮助他能够平衡不跌下去的这个唯一的依靠。如果我们去思考我们所读的圣经，我们要怎么样持守，我们把自己比喻成那个走钢索的人，因为我们走在这个弯曲悖逆的道路上面，我们很多个这个搅扰在那一条线就那么的一点点位置而已，很容易我们就会跌下去了。我们只有倚靠着圣灵那个平衡，才有办法继续走走走走在这一条很危险但是又很平稳因为有圣灵带领我们的道路。读神的话语真的不是为别人读的，是为自己读的。读神的话语不是读过了就算了，如果读过了不能够在我们生命当中去应用出来，我相信也是一个枉然。这也是为什么 我认为我们华人教会读经不比其他的教会老美的教会来的差，可是华人的教会里面的这个弟兄姐妹生活不见得是轻省的，不见得是喜乐的。我们都有在读经，我们都有在查经啊，可是似乎并不是那么的，好像是圣经上所说的这个好像这个栽在溪水旁按时能够结果子那种生命。我觉得我们可能因为只是读过去而没有用在我们生命当中。当我们有生命当中受到一些苦难的时候，我们就被击倒了。我也还在学习当中，不是说我已经很厉害了，每一个人都有进步的空间，我记得我太太在我们结婚的那一年，她的妈妈因为癌症，那我们那个时候还在神学院念书嘛，那在开学没多久就接到她爸爸的电话，就说妈妈已经似乎是不是太容易。可是当时我太太她因着读到神的话语，她就清楚知道 那个不容易，真的是不容易，就是快要离开这个世上。可是他并没有太紧张，因为他所读到的那段话呢，是在以赛亚书49章15节，他说，妇人焉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不怜恤他所生的儿子呢？其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他说他读到这段经文就晓得妈妈就要离世了，但是神仍旧与他同在。因为用神的话语可以帮助我们在生命当中去克服生命的各些难关，但是这些都是操练，我也还在操练当中，我不是已经属完全的人了。我们每一个人都在、有一个传道人跟我提醒过，我们都是这个五六七向着八九十在奔跑，一直要到建主的那一天才会真正达到十分。那所以刚刚提到说提摩太被保罗的教导是什么，保罗说你要去好好的把这些真理存在心生命当中，借着圣灵存下来，然后呢要叫属神，这些的用法跟道理跟目的，就是要让属玄的人 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那得以完全是什么？得以完全就是足以胜任的意思。属神的人当然就是属于我们已经信主的人，叫属神的人嘛。还没有信主的人，我们希望他能够信主，他就变成属神的人了，就神的这个家里面的一份子了。那我们只要信了主，其实神所给我们的是我们足以胜任的。我们不会去捉弄，比如说我不会去捉弄我的小孩，明明他个子那么小，我还叫他去提那个他比他体重还重的菜篮子，不可能的。神也是一样，我们所受无非是我们所能忍受的过的。如果我们忍受不过的时候呢，神会另外开一条出路让我们忍受的过，并不是让我们不用再忍受了。那预备行善就是已经把这些装置都完全预备好了，朝着要做善事做有益的工作往前行。而这个有益的工作是什么？有益容神，也有益帮助别人。所以我们属神的人得到新的生命以后，神给我们的是完全我们足以胜任的工作，让我们预备好要去做未来他要我们去做的更多的事情。好了，那如果我都已经确定了这个这一罐仙丹的来源，然后也确定了这个治疗的功效，我也真正后来我真的还好，医生给我的总共给了三罐，第一罐被我毁了，还好第二罐我真的用正确的方法把它弄好了以后，让我的女儿喝了，她也真的后来有降温了。这是第三罐被我存留到现在讲到可以使用的。那我们都确定了也用对了方法以后，最后一个该检查的是什么？就是我主观心态上面的重视跟接受度是如何，也就是对这一瓶药，对这个我所谓的仙丹到底有多好。那我相信大家的圣经当中，在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的第十节，我们今天刚没有念的但是第十四节前两个字是写但你，第十节前两个字也是但你已经服从了我的教训、品性、志向这些东西我相信这两段经文里面的一开头那个但你呢是要来提醒提摩太，保罗要来提醒提摩太，既然你都服从了，既然你都学习了，既然你都持守了，可是你必须要与其他的完全不同。其他什么？就是十三节里面所提到的作恶的、迷惑人的、欺哄人的。如果我们属神的人，我们读了神的话语，我们有神的话语的真知灼见，我们也有新的生命的，但是我们的作为跟十三节里面的那些作恶迷惑人的跟欺哄人的是没有差别的话，那我们又跟这些人有多大的不同呢？所以圣经当中保罗就提醒，除了我们要知道这一个出处医这个疗效跟用法之外，我们还真正的要去清楚的去确认跟持守，就是什么，这个一定会对我的身体有帮助。所以同样的，神的话语对我们的生命一旦是有帮助，但是神的话语对我们生命有帮助不是只有神的话语而已，而是应该我们要最重要是要取决于我们跟神的关系到底有多好。虽然我跟那个医生的关系不好，并不是很熟，但是 用了一次药以后，我女儿真的有改善。如果真的接下来还有发烧，我就懂得这个药是可以使用的。所以同样的，我们跟神的关系如果达到一个地步，是真的很要好的时候，我们即便在这个生活当中，我们所碰到的难处没有办法马上过去的话，我们也不至于对神的话产生的怀疑、产生的厌倦，就把它摆在这个书架上面。所以，我们不单单是要读神的话，我觉得应该要跟神建立起一个更亲密的关系，让神的爱跟我们是永不分离的关系。让除了我们知道神的话是虽然是人写的，但是是神所启示的，我们还要去承认我们自己其实是有病的。我们的属灵的病呢，必须要借着属灵的药才有办法治愈的。我们要靠着圣灵这位医生，时时的提醒我们，不单医治我们的身体，医治我们的心灵，更能够更新我们的生命。我们也要知道谦卑的去接受这个话语的教导，而且是定时定量，借着圣灵医生的引领呢，我们正确的去使用神的话语，然后凭着信心去使用，然后最后我们还要去持守，就是我们的好处绝对不在神的话语之外，更不在神之外。我们的好处一定要从神的话语的重视，对神的关系的重视才有办法。最后，我让大家看一个video，这是在2011年的一个 YouTube 的热门电影第二名的希望从这个小小的 video 呢，我们可以有一些的思考，然后可以应用得上。
妹妹，爸爸和你玩那么多次捉迷藏，每一次都一下子被你找出来。不过这一次，爸爸决定要躲好久好久。你先不要急着找我，等你吃完10只蛋糕以后，你再问妈妈，爸爸躲在哪里，好不好？爸爸要躲那么久，你一定会很想念爸爸。所以只要你想到爸爸，爸爸就会被魔法出现。爸爸魔法是趁你睡觉的时候跑到你的梦里玩游戏，你看着爸爸的照片的时候，爸爸也在偷偷看着你哦。要记得，爸爸一直都陪着你，会看着你长大，会盯着你吃菜。爸爸要拜托你一件事，请你好好照顾妈妈，看你是不是比爸爸以前做得更好。爸爸想，我们这次玩捉迷藏要玩这么久，妈妈有时候看不到爸爸，一定会偷哭。偷哭就是犯规，游戏就算输咯。所以妈妈偷哭，你就要逗她笑，不然游戏输了以后，她一定会哭得更厉害。妹妹，现在游戏要开始咯，要记得，爸爸好爱你，好爱好爱你。爸爸没有离开，只是躲起来，躲在我们家里。妹妹，你准备好了吗？比赛开始了。
影片里的小女孩因为父亲走了，可是这个父亲对小女孩的爱呢，一直都在，因为小女孩跟父亲之间有亲密的关系存在，父亲的爱呢，将会支撑着这个小女孩的未来。耶稣在2000多年前已经升天了，但是神的话语是与我们长存，永远为我们存留，甚至神还派了圣灵到我们生命当中来帮助我们，这是神对我们的承诺，他跟我们是永远不分离。我们不单单对神的话语应该视为宝贵，我们更应该对这个三位一体的真神建立起一个亲密的个人关系，永远不分离的关系。我们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是的，我们心情可能会忧愁满满，我们的生活可能会孤单，我们或许都会找不到出路，迷失在黑暗，但是神你的爱却常常带领我们能够入光明出黑暗。你为我们牺牲了你爱子他的生命，也因着耶稣我们在你面前成为了义人。 我们或许会经历大水泛滥的这样的一个灾难，但是神你的话语却能安定在天，能够帮助我们。天地将会过去，但神你的话语是永远长存的。或许我们遇到的这些困难，面对的这些险境，不单单是生活上面的，甚至我们身体上面也是，但神你的话语却帮助我们，成为我们脚前的这路上的光，指引着我们，能够安慰着我们。求神你照着你的话语建立我们，也让我们可以建立起一个跟你亲密的关系。求圣灵教导，谢谢主，听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